大家好，我是鳕鱼。迷宫饭第二话改编自原作三四五话，本话的篇幅较为紧凑，节奏稍快，删除了一些细节，但也没关系，仍然保持着整体情节的完整性。今天就来补充迷宫饭第二话的细节，以及动画与原作的一些细微改动吧。开场，可怜的马路希尔从噩梦中惊醒，还在偷窥别人吃饭后流出口水。仙西吐槽现在的年轻人饮食不均衡，但其实他们自己也没有吃得很健康。昨天的蝎子锅和食人植物的果实都是营养价值丰富的食物，但还是缺少了重要的脂肪类食物。也就是说，今天的目标是巴西利斯克的蛋。路上，莱欧斯提起自己喜欢混合的魔物。设定集有说，因为描绘过无数次魔物图鉴，莱欧斯意外的擅长画魔物，但魔物以外的就画得非常烂。另外，莱欧斯提到的鸡蛇是栖息在迷宫地下五层以下，虽然和巴西利斯克长得很相似，但危险了数倍。一行人顺利找到巴西利斯克的巢穴，发现它的蛋又软又细长，和鸡蛋完全不同，让马路希尔忍不住吐槽了一下。接着是动画非常有趣的改动，原作中马路希尔和大家躲在一起，看着其他队伍被巴西利斯克攻击，动画改成马路希尔没有及时躲起来，当场人赃俱获，被巴西利斯克追着跑，最后连屁股都被啄到一下，害我笑到嘴角都插上天花板。看来制作组要走迫害马路希尔的路线，好险最后莱欧斯发出大吼来威吓。这招算是莱欧斯唯一会的技能。设定集有说，虽然对魔物效果显著，但同时也对伙伴发挥了效用，经常会让他们退避三舍。巴西利斯克从尾部到头部的大小为100到120公分，栖息在迷宫的地下二层，是被称为蛇之王的魔物。后脚上的爪子与利牙都带有剧毒，不管是鸡和蛇都有长头脑，所以可以靠着同时吸引两边的注意来使其混乱。漫画附录中有刚孵化的模样，以及骨骼和内脏的详细透视图，目前哪边才是头的争论仍然没有答案。因为切断后蛇的部分活得比较久，所以显示蛇是头的可能性高一些，但又出现了蛇和鸡的分界点在哪里的问题，就像是人头的上半还是下半才是头的争论。莱欧斯和仙西携手击败巴西利斯克，救下了半精灵菲欧尼尔和人类多尼。因为多尼不幸被抓伤而中毒，马路希尔希望仙西尽快开始料理。原作中仙西还觉得现在吃饭有点早，最后是马路希尔和莱欧斯吵着说要吃饭，不然等开饭的时候多尼可能已经凉了。处理好的巴西利斯克就像是鸡肉一样，仙西本来还想再放一碗让香辛料入味，是马路希尔提议马上就烤来吃，再次拯救了一旁快挂的多尼。接着将药草及蔬菜塞进体内，原作有说放药草不是为了解蛇毒，只是单纯的营养均衡，对身体有益。原作还有将多尼移动到火堆旁取暖，多尼顶着一副要升天的脸说好香的场景。经过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最后烤巴西利斯克终于出炉，是一道饱含脂肪和热量的肉类料理。顺带一提，这道料理是读者人气投票的第一名。难怪好吃到让马路希尔忘记施展治愈魔法，还会把法杖和大鸡腿给搞混。话说治愈魔法是利用魔力来治愈伤口，根据施术者的不同也会有些许差异，像是马路希尔的治疗很快，但是痛得要命。官方有特别绘制和法林治疗差异的漫画，队友曾抱怨过马路希尔的治疗太痛，而法林的治疗则完全不痛，甚至还有点舒服。马路希尔直言是因为身体内部在动，或是有地方堵起来，所以当然会痛。法林的治疗是因为用魔法麻痹痛觉才不会痛，而马路希尔认为操控感觉有风险才没这么做。发现原来马路希尔是用心良苦，不想让大家承担麻痹感觉的风险，大家不禁被他体贴的态度给触动。但全员还是排队给法林治疗去了。美味的巴西利斯克肉很快就被大家嗑完，多尼向莱欧斯等人寻求进步的建议，得到了改善饮食习惯、矫正生活作息，再加上适度运动的答案。得到建议的菲欧尼尔和多尼原作中还是在挑战食人植物时全灭。接着莱欧斯一行人继续向深层前进，体力较差的马路希尔跟不太上大家，情绪逐渐焦躁不安的马路希尔在采收曼德拉草时掏出课本想好好表现，却被大家吐槽方法的效率太差，连莱欧斯都想出了用长绳的方法。仙西更是实作派，二话不说直接拔起来，只要在曼德拉草尖叫前砍掉头就行。 曼德拉草包含叶子大小为30到40公分，栖息在迷宫的地下二层以下，是以拔出来时会发出凄厉尖叫声闻名的植物。听见尖叫声的话，精神会受到影响，体内蕴含着庞大的魔力，据说可以和1000颗柠檬的魔力相等。有些奇怪的队伍还会把曼德拉草整只加糖炖煮，拿来当成携带用粮食。其实野生的曼德拉草不容易长成人形，每年还有专门的曼德拉草品评会，就是在竞争能养育出多美的人形曼德拉草。评分重点是颜色，还有眼睛的位置跟有没有符合手脚的位置，整体的平衡等综合判断。最后，曼德拉草是实际存在的植物，可是有毒，所以是不能食用的。没有实践经验的马路希尔缺乏说服力。话说原作中马路希尔说谎自己有实践经验，希尔查克还无奈地说狗很可怜。为了亲自证明自己的做法没有错，马路希尔选择大蝙蝠来代替狗。大蝙蝠的大小为140到180公分，栖息在迷宫的地下二层，全长为一般蝙蝠的10倍多，智力很高，会以利爪捕捉猎物，再将其带到高空丢下去摔死，等猎物失去生命迹象后再吸血。马路希尔小心翼翼地把身子绑在曼德拉草上，再利用莱欧斯的姿势找到大蝙蝠的巢穴，最后施展魔法惊动大蝙蝠。不过想象很美好，但现实是残酷的。失控的大蝙蝠往马路希尔的位置落下，更让他的精神陷入了异常。马路希尔坦言，因为什么忙都帮不上，自己才会不小心急躁起来。听闻此言，莱欧斯马上开导马路希尔，他们只是想尽可能地保留他的体力，因为走到深层最可靠的就是马路希尔的魔法。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情，他希望大家都能彼此依靠，互补不足。在齐尔查克也老实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才终于化解了马路希尔内心的烦恼。在处理曼德拉草的纤细发现，只有马路希尔采的那株颜色不同，随后一样在纤细精湛的厨艺下，曼德拉草和巴西利斯克的欧姆蛋完成。马路希尔那株制作出来的蛋包饭意外的没有涩味，味道也比较柔和，让纤细意识到一昧追求效率而忘了本质是错误的，于是诚心的向马路希尔道谢，并献上了营养最丰富的部位。隔天，七尔查克借用莱欧斯的剑找捷径入口，在原作中事先向马路希尔借法杖，被马路希尔拒绝后才找莱欧斯借的。七尔查克靠着专业找出各种陷阱，但陷阱还是被不拘小节的纤细触发，直到七尔查克说要帮他找油，两人才达成了互不干预对方专业的共识。不过原作中纤细有说，七尔查克想帮忙的话也很欢迎。找到油后，纤细要七尔查克直接喷进锅子里。原作中希尔查克表示自己中过这种陷阱一次，虽然不会死，但也产生了不小的阴影。没想到纤细是个狠人，手指泡进去都没事。在纤细处理大蝙蝠肉的时候，原作中还有莱欧斯想把蝙蝠的骨头带回家，理所当然的被马路希尔阻止的桥段，在大家的合作下完成了曼德拉草炸石井及大蝙蝠天妇罗。多亏齐尔查克操控陷阱的技术，以及纤细对料理方面抱有的知识，大家才能吃上很难在迷宫内吃到的炸物。这一话要传达的理念很简单，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和弱点，因此我们应该要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在团队合作中彼此帮助，截长补短。截长补短不仅仅是弥补不足，更是一种共鸣，相互尊重并理解彼此的特长，才能实现更加远大的目标。遇见多尼与菲欧尼尔，马路希尔闹别扭和挑战采收曼德拉草，设定集有提到都是发生在3月17日，意味着法林被炎龙吞下肚经过了一天。究竟大家能不能在法林被消化前救出他呢？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鳕鱼，我们下次再见。